好，算是八月，是不是从倒数第二行，对不对？好，啊，我们接下来哈，这是说明上述跟心同时跟心一体的镜像，怎样就是自相有，和怎样就是非自相有的问题，并给予相对的评价。啊，我们有说到说那个唯分别心安立才有的，这个叫非自相有，对不对？这样。那非为分别心安立从其自性不共而有的，这叫什么？自相有。这样，为那功能所生的世代镜像是什么？自相有，而这个是不带名言安立的，所以是什么？是实有为是，对不对？那为的话就是排除了什么？为名言安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离言镜当然是指什么？依他其性。当然还有什么原成实，对不对？如果呢，当这个唯有实事的离言尽生息时，即于此实有为是，这个依他其性呢的离言尽上起这个什么分别心，认为此即某尽，譬如说这是色，是青色等，这个时候呢，这分别心所觉知的事就不是什么自相有的，这就不是了，因为呢它是由名言安立的，这点很重要，对不对？这样，那它不是自相有，当然这个就是什么片计所指的嘛，是不是这样？这样，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法的自相有的部分，名言根本不能全集的。这样，而名言所能全集的，绝不是什么法的自相，是这样。所以唯识家说，一般人都以相名相应，解释密经也是这样说，为当然。如果以茶杯这个例子呢，的本身有足之安立名言的可能，同时茶杯的名字也切能达到茶杯其物所固有之点，为当然。哪知呢，这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呢相跟名并无绝对属的必然关系，他们没有，也就是说他没有名言去安立他还是存在啊，也不会因为你名言不安立他就不存在啊，是不是这样？这样，所以他当然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拿这个意思跟今部有部二部观待起来说，则这个意思实为接近什么中观中的教义的。这样，那虽然唯识的字体有，但能记中观中的什么自相有，这个我们上一次是不是有说过了，对不对？这样，虽然你认为说唯分别心安立，但以中观中来看，你还是什么？还是自相有，还是有的。这样，好，又唯识师如能安立自中所说之无外境意，则能遣遮小圣二中之外境。然仅遣彼二中之外境，犹非能成立唯识也。这样，此等差别呢，于上上诸中皆当了之。这样，好，最后呢，对唯识中的教义呢，做郑重的什么批判？啊，这应该是华尊法师对他的批判。那除应成派，其余各宗皆有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差别，所当注意。今说唯识中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处，就是对他的批判。先假定有两种性质或条件的外境，第一，以无方分为元素而组成的外境是有自相的，是自相成就的；第二，唯有名言假立的外境是唯名言的，是唯世俗的。那今说唯识之中所要无掉的外境意呢，纵然是对的，是能够成立的，但他那所无的外境也只是第一种性质的外境。这样，那关于第二种外境呢，它是绝对不能破的，因为呢第二种外境和内心呢同是为世俗的、为名言的，而唯识中呢却是拿圣意为志向的心来破什么？破为圣意，就是为自相的外境，就是什么有部跟进部。但这个地方所说第二种的外境和内心是同时世俗，是为名言的，这个是没办法破的。 那这个等一下呢，我们下面会举一些例子来让我们去理解。那既然这样呢，如果只破了第一种外境，就能成立唯识的道理吗？所以呢，如果站在今部、有部两宗的立场来应付唯识，那唯识的唯识固然稳固的。这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从一些道理去理解。你看，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它是由极为所构成的，是不是？那我们先看一下黑板上的句舌，我拿几个论著跟经典那做我们题目。几位呢在句舌论说，是将物质分析到极少之量，其分析到不能再分析的最小限度。在十轮金刚序，这个已经拿密法上的书来说，这轮序呢，他说所谓极微呢，是分析到不能分析，再指感觉依事体显现，不能再分析，仅就此点是最细的微尘而取名，只是如此而取名而已。那以十轮序来说，他就认为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看解释密经说，诸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为是事故，来用这样来体悟。好，接下来我们看，但如以中观视为是呢，则为是的为是还是唯一震撼的，还是站不住脚的。这样，以中观视是不是有分秩序派跟应成派，对不对？我们看那个资料第二章，是吧？是不是第十一个中观师轻辩论师呢？破陈罗菩萨，陈罗菩萨是为是的嘛，对不对？那这个以前我们有说过的，陈罗菩萨是不是说为尘在眼是不能显现嘛，对不对？那既然不能显现的话，那聚合体也不是实有嘛，是不是？他是不是这样说？好，轻辩论师他就问了：你所说的为尘是以散开的为尘吗？或者是聚合的为尘？假若是散开的微尘，则此微尘呢，可以掩饰显现。譬如阳光光线的微尘，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啊。好，所以它的破这个。第二个，若是聚合，又分两种，种类相同的聚合，那个是实质有，对不对？就是真的，我们说真有。还有一种呢，非种类相同的聚合，就非实质有。假若是第一个实质有的话呢，亦可以根饰显现，譬如瓶子。是不是这样？若是第二个呢，也可以什么根是显现，比如什么军队，还有什么森林，这样。所以《般若灯论》就是轻辩论师所写的，合合而成的色身等事，一一即为，皆与根是作所缘缘，故比于是会不显现。这样。好，譬如说军队。森林等一异类，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非实体嘛，对不对？是假合成的，合合虽无实体，然一一是同类极微，名为合合，是有实体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都是呢于根是可以显现的。刚刚我们说实体的话，是不是瓶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非实体的话，是不是军队、森林？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呀。再说呢，二月。像唯识他是举二月，他无实体嘛，对不对？那轻辩论师说二月等事呢，也必须一的有一月而所生啊，是不是这样？没有一月后来是二月呢，用这种譬喻来讲，所以呢无外所缘则不得生，所以就告诉有没有外境，有，若无外境，那就谤经所说的从所缘缘生诸根事，所以以圣意的角度及明眼的角度中，从所缘缘生，故无外境都不合理的。不过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哈，前面我们讨论的以法身法师所说的唯识派里，他有没有所缘缘？有，前世的功能要升级第二，对不对？哎，这是他的所缘缘。这样，可是在其他有一些论著就写到唯识没有所缘缘嘛，对不对？哎，好，这个就是以中观秩序派来看的。这样好，接下来我们以中观的应成派来看，以应成派来破唯识。那唯识的依他起是不是生意有？是不是这样的？他的第一念而生什么？生第二念，这样子。那由后念呢来了知前一念呢，我来证明说前念呢他有领受，所以他有自领受，所以来说明以他一定要自证闻，是不是这样？ 那应承派他就开始就问难他了。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第三章是吧？许自证者，从这个自证婚呢来破为誓，有看到吗？许自证者呢，为誓说先前未领纳，必不生意念。不生念是说他没办法意念起来。如果说先前没有领纳的话，他没办法生意念。故意念呢，唯从领纳而生。这样，如云先成见此。是追念尽，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我们说瓶子，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要意念起瓶子的话，那个第一念的瓶子它绝对有领纳的，不然的话，当我们在第二念的时候，我们意念起那个瓶子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有没有去入到瓶子？没有啊，只是意念起来。所以你意念前一念的时候，那个前一念它如果没有领纳，没有自证的话，那是不是还要由第三念，由第四念？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会变成无穷念。所以为师的看法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哦，所以说是追念尽。若引我见是什么？念有尽。我们说一个是尽嘛，像瓶子，我们说瓶子这是属于尽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讲说哦，我一念起尽了，这个是不是有尽？我嘛，对不对？这是有尽这样。那用这个尽跟有尽来说呢，故先缘清色之事，亦有能领纳清色之事。先前的念呢，一定有领纳的。如果没有领纳，你如何升起意念呢？是不是这样？这样，所以他讲说，此乎若是于是来领纳，如果说他本身没有领纳，由于是来领纳的话，则彼乃需于是领纳。那这个领纳是还需要有另外一个事来领的吗？是不是这样？那这样会变成无穷的啊。所以变成无穷，是不是这样？所以由这样来还证的话，那事体绝对有领纳，那这个领纳就是他的自证分。Yeah. 好，若为前世是后世领纳，则彼后世因不能绝于色等境，不能去除什么外境。他不是说前世由后世领纳吗？是不是这样？可是意念的时候，那个境界已经不在了，是不是这样？你后世你能够去除到那个境吗？没有，那个境已经消失了呀。那可是印象不是他先有的境啊，没有啦。所以由后世来说明前世他要有领纳，这样是说他要有自证说哦，我已经领纳这个境了，我们才能够意念起来，才能升起意念起来。假设你第一念没有领纳的话，那是不是要由第二念来领纳？那这个第二念的话，那第二念是不是要由第三念来领纳？那这会无穷，更何况呢？第二念你也没办法驱入第一念的境，因为它不存在了。由后念来证明说第一念它有领纳，要自证。所以你要知道是他为师所说，他由后念来证明第一念有领纳，讲反面来证明。所以为师来讲说，他一定要自证嘛，因为他没有外境呐，是吧？因为他不曾许有外境的。故须自领，以领纳中二决定。我们说自证会有一个所谓的自领纳，还有他领纳嘛？他领纳是对外，是不是这样？啊，有一个事体能自己了知的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以前有说过自证分的嘛？对不对？他证分还有什么？还有自证分这样。所以呢，故有后意念呢成立领纳前进，有没有自证？有。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资料，前见清色生后念时。云我先见，即前所见亦为我见。若非前取清色自领纳智，假设前面没有的话，如是意念就会变成相违。故前领纳就是什么？自证分，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师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呢？应证派他在破自证分的。这样，因为自证分把它破掉以后呢，就破掉它。依他即为实有了嘛，是不是这样？就把它破了。好，接下来，那这个举入中论，叶生论师所说的，众许成立有自证，一彼之念亦非理，他故如未知深深，此因亦破诸差别。那我们看他这个地方的小字的解释，此众破后念亦破自证也，是什么意思呢？汝为是呢？自证依后念为因而成立的嘛，是不是这样？ 所以后念不成，故自证亦不成。他就说你后念不成的，故自证亦不成。好，今纵许你自证已成，以自证为因而生后念，亦复回离，也不合理的。以自证分呢，与彼后念是一体，所以唯识他不是认为依他体是有自信的。那既然有自信的话，那前一念跟后一念来讲的话，它是个体呀、啊，是不是这样？是一体故啊。好，摄取自证分能生后念，与已知者能引生后念，与未知者因亦能引生彼念呢、啊？因为什么？因为其为一体同故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前念跟后念是一体，可以引生意念，对不对？那不同体的那个已能了知的能升起后念，那未了知的也能够升起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一体啊。好，下面就举说现见持事，持事是一个人啊，所知尽密不意念啊，这样子啊。这个是代表两个人齁、哦、持事是一个人，尽密是另外一个人。好啊，现在所说的持事所知道的，尽密不一定知道啊，他不一定能够意念起来啊。所以说汝说我非理，他这个意思讲说，如果你的前念跟后念如果是各有自信，是一体又能够意念的话，对不对？那举个例子来讲，那老李所知道的老张也应该知道啊，但事实上有没有可能这种事？不可能啊。如果说不可能的话，那你这个前念跟后念各个议题，比如后念能够意念的话，也不合理啊。他是用这样来批议来破他，这样故汝说非离诸差别者呢？那这些差别是说位于此类之计值，跟这个一样的一种执使，认为呢所谓能生因，这个因果法义相续等，就是因有自信，果也有自信，它是相续的。依他起是不是这样来说？是不是这样？那依他起的话是说因有自信，对不对？果也要有自信。那他各有自信的话，你又说他是相续的话，那这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所以呢，此因未是是他故之因，因为他是他，是不是？是各个不同的。我们是说依他生，是不是？依他起嘛，依他生的。那依他生的话，你如果说各个有自信的话，那又一相续嘛，对不对？我们说那个念头是不是一相续？是不是这样？而各有自信，那是依他生。那这样依他生的话，那这样会有问题的。如果你这样合理的话，那老李所知道的，老张也应该全部都知道，因为都是一体嘛，是不是这样？都是不同体啊，用这个道理去破它。所以呢，既以此是一体故之因，能破上列诸己。我们刚刚是不是讲那个持事跟寂灭，对不对？哎，我们依这个来说，好。我们举这个偈颂来看看，如依持是尽密法，由是他故非一相续，因为他故啊，不是一相续的嘛，是不是？因为不同体呀、啊，这样子啊，所有自相各异法是一相续，不因理。持以显义不成一相续，持是以尽密是两人的名字。如说张三跟李四，如持是所有的色蕴与尽密所有的色蕴有所依处不同啊，所以可不可以说相续？不可以，所以非一相续。可是呢，如是汝记前念是以后念是自相各异，非同一时，而说他一相续，合不合理？不合理啊，这样子啊，所以他就用这样子来破他。这样，既然被破的话，我们再举这个计诵来说，是故自证且非有，因为已经跟他破掉的话，所以说。是故自证且非有，如就为是呢？依他起由何知呢？这样子，如果说你说他是有自信的话，又一相续的话，那是不是作者作业跟这个业是不是成一了？我们是不是说三轮体空，对不对？能所还有所作是，那不是变成一体的？那可以吗？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作者作业作非一，故彼自知不因理。所以你这样说是不合理的。下面说，汝说呢？你为之说由自证分知有一他起嘛，是不是这样？好，又由后念证有自证分呢、啊？今后念既不成，我们刚刚是不是把它破了？因为你不同体啊，后念破了以后呢，既自证分尚且非有，那自证分都没有了，由何来知有一他起呢？这样呢？若未由自证分自知有者，不因理。那能知所知之作用三者，不因是一，是不是？ 犹如能作所作与作不因是一也，不能把它说为是一的，这样。那上面是不是讲说能作所作作用不因一嘛，对不对？那应承法就回答，此念这个念头意念是有的，但不是由自证力所生的，是由前领清净与后念生同于一境转去之力故生念为我先见。你看哦，应承派是说前念跟后念因为观待前念而收有后念，所以应承派是唯名言安立嘛，是不是这样？好，那前念所看到的境跟后念所忆起的境是同一个境，没有相违背啊，不需要自证分啊，为什么都唯名言安立、啊、所以不需要有自证才能够起什么起意念呢、啊？唯名言安立如此而已，想起来那就好了。可是这个起念头是唯名言安立而已，是不是这样？以应承派来看的话，一定是观待前收后嘛，观待后收前嘛，所以那是观待有的，这样。所以呢，应承派说这样就可以了。好，未曾前取亲事所领所觉，非后取亲之念不领不觉，这样子。所以他讲说，故云如我，这个我是月生论师哈，就是说，如果月生论师所取前领那与意念呢，非自相异故，这样，它是相续的。并不是像你为师所说的什么有自相而且又相异的，不是相相。好，唯如如理，如果像你为师的理由的话，那自信意能够意念的，就如同什么持世所领近乎意因意念。好，那若既不生复无知，未有依他起自信，时而你亦何害如由何谓此不应有呢？这是总破什么？总结破依他起。上文既破自生他生，故依他起不生。如果有自信的话，依他起可不可以生？不可以的，是不是这样？好，那这里又破什么？又破自证分。故依他起无因能知，既不能生，亦不能知，而汝为是，还一直认为有依他起。那你这样视此无理妄执，没有理由的而虚妄的执，如果你还要认为它存在的话，你何妨讲说石儿女是有的、啊、由石头所生出来的儿女是有的、啊、那你为何又说石儿女没有呢？他就用这样去问他。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说明，若使多无依他起，允何得有世俗因？如他由着实物故，世间建立皆破坏，出离龙猛论师道，更无极灭什么正方便，彼失世俗及真谛，师子不能得解脱。这样，那这个呢？此二颂呢，出彼破世俗谛之过，唯世中为要有实依他起性，才有什么实有世俗假华施舍名言所依。今既无实依他起，唯世中的世俗谛呢？以何因而建立呢？没有了，所以实有的依他起是把它破坏掉了，没有了啊！没有的话，你何来的安立假法的世俗呢？所以呢，以是之故，他唯世中由执实有念是依他起性故，转至一切世间共许名言安立假法，皆不得成。所以呢，刚刚好破坏世俗谛耶，是不是这样？那龙猛论师呢，以圣意无自信，世俗有因果安立二谛，为断烦恼正解脱之正方便。今为世中人，远离了什么？处于龙猛正轨，既失什么俗谛，亦失真谛，你何来的解脱呢？我们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十三引，我们从头到尾呢，再把它总结一致。汝若说观察真实之正理，观察名言色受等境，若彼未得，即是彼理之所破，非但不能破除于他，凡以世间共举之量破彼破者。问那你为世师呢，若以观察真实之正理而观察这个名言色受等境呢，就是观察不到，是不是？那观察不到的时候，若彼未得，那就认为即是彼理之所破，但灰蛋是不能破，所以为师他这个没有外境嘛，是不是要把它破除掉了？那灰蛋你不能破除于他，不能破除外境，而且呢凡你世间所供给的会破你为师， 天主教说，我是说观察圣灵诸法，这一些没有得，那就是被圣灵所迫，对不对？好，那你能观察了，那我来观察你，你是不是我的外境？那如果照这样的话，那我观察你没有的话，那你也没有了嘛，是不是？如果这样讲的话，世俗人会同意吗？不同意啊。所以下面讲说，入东论说，若是以汝无所损，如果世俗人呢对你这个为师没有损害的话，因就世间而破什么？
破只是破外境
啊。如果你说没有外境的话，世俗人同意你的话，那我们就把外境破了嘛，对不对？可是呢，说汝先以此世间争，那你先去跟世俗人争论好了。你跟他讲说没有外境，如果他顺你的话，那我当依有利者，那我都依你。这样，其入中论是说，我为破除世间世俗，自己艰辛，如今当破世间世俗，色肉世间与汝无损，我亦与汝当为助伴，难比世间定能损汝。那这个意思讲说，如果你说没有外境的话，那我能观察你的话，你也是我的外境呢，
那你应该没有，
那你用这个道理跟一般人去争好了，
看他是不是顺你了。
如果他真的顺你的话，那我就
当你的助伴了，
就是我服你的。但是你跟世俗人这样讲，他会同意吗？
不会啊。
这样子啊，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必要用很多解释，我们跳了两行，到时候次元有看到吗？次元，汝今当破世间世俗等是，这个地方呢是中观师破
彼是为是哈，
实有依他起训。我们刚是不是讲说把实有依他起训都破除掉了？我们这个地方讲说为是他要耍赖，你知道吗？比云为是说啊，我以正理亦破汝，破汝世俗都相同过。那我为是也一样以正理破汝，汝就应承派啊，你的世俗也有相同的过失。
应承派是不是破
他没有依他起？对不对？那为是说，那你也没有依他起啊，这样子。好，应承派就回答了，说：“答曰，如我能破依他起训，那我是破你为是实有及同一事所现的见昏相昏之依他起，而并不是破什么缘起无自性的依他起。这个旁边你要这样写：我破你为是的依他起是实有的依他起，同一个事体上所显现的见昏跟相昏的这种依他起，而。”我并不是破什么呢？破缘起无自性的依他起，这样子。所以我缘起无自性的依他起，所以我成起有外境吗？啊，你是无外境啊。所以他讲说，若汝能以正理破除世俗，就是名言有，那我应承派呢，当以汝这为师呢，以收为助伴。我们再拉回来看这个四众要义。以中观的角度来看这个唯识派的话，那唯识派是正住家，那怎么去看呢？我就举那个什么自虚派，还有什么应承派，那让我们这样的去理解，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把唯识派，你看哦，那个应承派可没有破那个缘起无自性的依他体，这样。我们说一个法的产生是不是叫因缘和合？是不是这样？因缘和合我们讲是依他体嘛，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因缘和合的依他体之上呢，以自虚派来说，执他为胜义有，是不是这样？是说明明没案例，从他自性而有的话，这份是胜义有，对不对？在胜义有这份，以自虚派来讲，这个叫什么？骗机制。这样，但是呢，以自虚派把这个胜义有破除掉的时候，那依他体上有没有有自性有？是不是这样？所以破除掉这个圣义的话，就是什么圆成实，可以理解吗？好，那以唯识派来讲的话，他是呢依他起性之上而执为什么分别心没有安立的时候，从其自性不共而有这一份，他把它认为这个叫外境有，把它破除掉。那这外境有是叫骗计执，把这个骗计执破除掉是圆成实，但是他的依他起。还是什么？
还是有
自信。可是他有自信呢，是事体上所现出来的见昏相昏。那同时，因为他是一个事体，他承认没有外境的话，但是我们要意念起前面的时候，一定要有自证昏，我们才能够意念起前一念。那这样的话，中观派就做不了了。所以刚刚是不是跟他破了？是不是这样？可是我破你的依他体实有，可是呢？我可没有破 缘起无住性的依他起、啊、
所以呢
依他起为名言安立，这一份是事实
有，是有的。
但是如果这一份自信在依他体系上是有的话，这是什么？这是颠倒，是要破的，
是不是这样？
但是呢这份自信如果在圆成实上，
它是有的，
这份是诸法存在的究竟本质，
是有的。
可是这个有并不是以执实而有，知不知道？这不是以执实而有。假设这份原真实是没有的话，那诸佛菩萨修行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自信是指什么？
就是指空性的，这份是指空性的。这样，这是应成派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呢？四三六，最后一行，入中论是云，有看到吗？如以神上是舍，是不是片境？神上是不是舍？不是。这样，那于实舍上，舍上是不是舍？是啊，所以是缘成舍。他举这个譬喻说呢，不是自信，这个自信哦，若于缘起诸所作性依他起性上。假设
有自信呢，这是为
片剂值，是不是片剂出来的嘛？对不对？可是这一份呢，自信于佛行境立了什么圆成实，这有没有？可是这个自信呢，并不是以执实心的自信哦，是诸法存在的本质。所以如是了知三心见命，
那我刚刚就是
用这个道理在讲的。所以来说明的话，应成有没有破除依他起性？
没有。
他是破除依他起因上你自由自心来问，来说明呢啊，中观在看唯识，
如何去破唯识呢？
不然的话，他这一段讲说以中观来看唯识，而唯识
是上不住教，那怎么个上不住教法？
那我们把它举例出来，这样来说明。进跟什么有进吗？
是不是这样？
第二天在回忆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事？
没有的、啊、
对不对啊？既然没有的话，你怎么去了知你第一念有看到，是不是？他之所以能够了知第一念的话，假设第一念他有自证，所以他有个自证，他可以延续下来哦，才可以了知青色。如果你没有自证的话，第二念你又没有通达那个青色的话，那你怎么去了知？你怎么知道你第一念有
看到青色？
因为你第二念你后念没有
缘到青色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是牵扯到他一定要有自信，
是不是这样？
好，那你应成派第一念缘的青色也是名言安立，对不对啊？我后念也是缘这个青色，这个青色也是为名安立，你不需要动到他的自信了，所以为名言安立，那我何必要自证分呢？没有必要嘛。所以他们维系的在这里，他们破了在这里。
所以以为师来说，
如果没有自证分的话，我要由这一念去了达他，是不是这样？没有，以为师来说，假设没有自证分嘛，对不对
啊？因为你没有通达他啊，
你来了达他，好，那他又来了达他，
那是不是变成无穷尽了？
那个是有牵扯到所谓的自证分、正自证分也一样啊，这不像是一个自证分，还有一个政治证婚一样啊。他说为师的话，那为师怎么去成立自证婚？你要先知道。还有一个我不敢讲出来呢，我怕你们太多。那金部是不是承认有外境？可是他要承认有自证婚啊，那两个又不一样啊。那
自证婚要怎么安立？
金部中啊，承袭自证婚那一派，
那他要怎么安立？可是金部是不是认为
有外境？那他又怎么去安立？是不是这样？又不同了。
那以进步中来讲的话，我不需要后面去了知他，
当下那一念
就灵了，有自证分，
没有必要后面来了知啊。他们的差别点在这里而已。唯识已经讲完了，那因为呢，我们要对那个唯识里面有一句话叫“诸法唯识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法为心现，那对这个人再来做一个进一步的理解。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第一页的最后一行，有看到吗？啊，唯是破心外有境的执着，主要的对象呢是有部及今部，这样主要的对象。二部呢，都认为心外有实法，这样子。那有部呢，及今部为何强调心外有境呢？这对初学者能够产生业果及前后世存在强有力坚定不移的信心。那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我们在学空性的道理的时候，最好能从有部、今部、唯识，还有包括中观，这样按照次第来学。因为有部它是特别强调一切法是实有的，而让我们呢坚定这个业果的存在，然后才慢慢的一直到唯识到中观呢，再把那种维系的破除掉，但是呢我们对那个因果作用呢就不会变成断灭，没有因果的，这样子。好，以今部的见解，我们知道今部的话是以圣意有为基础，对不对？有作用的为圣意力，对不对？没有作用的为什么？为世俗力。所以呢一切有为法因为都有作用啊，是缘起法，所以安立为什么？安立为圣义地，因为呢它有真实作用的称为什么？圣义地。无真实作用的称为什么？世俗地。那一切圣义地就是什么？有为法，具有自相的什么？有为法。是有为法也是圣义地。那什么叫自相呢？就是不需要靠分别心去安立，从它尽上不共而有的，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他的自相之法。他们重视自相，所谓的自相呢是以现前世所现起的境，我们说前五世，对不对？眼耳鼻舌身，这样子。那这个呢称为自相。那假如有不以现前世所现的境呢，而以意识所言的影像，称为什么？意空相。这我们称为意空相。那他们认为的唯名言安立的法为什么？世俗地，就是没有作用的世俗地，不能在现前世中现起来，这样。所以呢假如是无常法，一定是什么？圣义地。一切无为法，就是没有作用的法，就安立它为什么？世俗地。一切有为法就是什么？圣义地，不虚假的，那么很真实的，这样。如果有为法不是真实的话，那就无法安立业果，不虚假了，或者因果不爽了，前后世无法安立的，那当然也无法安立解脱，还有决定胜，是不是这样？这是针对佛法的初学者能够呢对业果前后世升起什么坚实坚固的认定而安立的。好，那心外有境是如何的存在呢？例如设法在演示见到设法时，设法能以自主的力量啊，自主的力量，是不是这样？这是他的志向，让演示见到设法，设法呢从他那方面很自主的让演示现其设法，他很自主，他不需要靠什么？靠分别心去安立，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哈，这可以理解哈。因此色就是现起原色的什么？所缘眼。原色是不是所谓的眼识？是不是这样？这样。那色就是它的所缘缘，如平住等自主的为眼识之什么？所缘缘。他们呢注重色法，特别呢对色法的解释最广。如蓝色是圣义地，蓝色有自相的，自主的让眼识现起蓝色的相，因此呢不论何种色法现起相，在根识之前都是自主的相。相就是什么？所缘缘。
要缘法让根是现起，缘他的相都是自主的让眼是现起的相。总而言之，这种认定同一般人所见完全符合。一般世人见到的外物都是自主的见到的相，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来看茶杯，我们找人都是什么，在那边，在这边，是不是他有一个自主的相让我们见到？所以呢，这种看法是跟一般的人都是完全符合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从最基本的，从有部经部呢，它跟我们世俗人非常的相像，又按照这样去学起，这样子。好，所以呢，现前世都是什么不错乱的，原设法的眼识都很清楚的见到设法，都是不错乱的。现起自主的色，见到自主相的色法，外在呢有个自主的色法，现起不错乱的现前眼识。所以呢，这是什么？安立心外有境的主因。如眼识现前见到蓝色是不错乱的，在外有个自主的蓝色存在，在蓝色的相中有不可分，就是无方分的什么蓝色为称，现起不可分的什么蓝色自主的相。所以这个蓝色呢，是由那个无方分的微尘所现起来的一种什么蓝色自主的相啊，这是他们的解释。所以有部及经部无方分微尘的主因，即建立在此。所以呢，必须安立有个什么自主的相，让眼识见到。啊，为师就开始问难了。那么，五彩色也是自主的见到什么？五彩色，那五彩的无方分微尘中是不是都有自主的五彩呢？要问他了。如果有的话，那每个微尘中一定有什么黄红蓝黑白呀。但是呢，黄色的微尘当中有五彩吗？这样，那黄色不可能有其他的色啊，因此每个微尘中不可能有什么其自主的相，不可能的。这样，因为你看到的是五彩色啊，那五彩色如果是自主的相，那请问黄色里面有红色吗？有其他颜色吗？没有啊。这样子，所以呢，所谓无方分即微聚合，怎么能够成大的物体呢？这样子啊，也就是说无方分再加个无方分，既然是无方分的话，那无方分怎么加还是无方分呢、啊？是不是这样？那你无方分一加的话，只要有一个方分，对不对？那就破了你自己的。我们出的是不是要有维系的无方分所构成呢、啊？那既然无方分加无方分，还是永远无方分呢、啊？那怎么会有出方分呢？就是有方分呢，所以它怎么能够成立大的物体呢？是不是这样？这样。好，如果呢乃坚持有无方分，那么东方也有微尘，南西北上下各方都有它的微尘。好，东方的微尘同其他接触，那是不是六方同时接触呢？或者是一面接触呢？其他不接触呢？是不是这样？细的构成出的话，那都问啊，是不是六方都没接触呢？或者是东方接触另外一个西方呢？因为这样接触起来才能够变为粗的啊，是不是这样？然后他就问他了。好，那二部就回答了啊，微尘东方与其他接触，其他各面也同时与其他接触。那微师就问难了，那这样就有方分了嘛？是不是这样？就如同一杯水，必须每一滴水的微尘各面与其他水接触，这样才能变成一杯水啊。也就是说六面与其他面接触才可以啊，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能说那是无方分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唯识的破无方分为尘，安立有方分的为尘，即按此理去破除的。如有方分即可再分解破除自主的相，如果有方分是不是还可以再分解？那既然可以再分解的话，那就不是自主的相，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自然破除了什么心外有境的安立。
所以是破到最后是无望分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呢，如果不了解维系的缘起法则，有荒分也很难安立，这样子啊、哦。好，但是呢，那维系的缘起法则，那当然是属于什么啊？我们来讲说，用应成派来看，对不对？这样好，但是呢，破有部跟进步是很有道理的，二部就无法反驳了。这个在世亲菩萨的唯识二十论中，我们以前都有用过的，对不对？还有包括陈罗菩萨的什么所缘缘论，我们都有说过的。破除无方分为尘，安立有方分为尘，也自然破除了什么心外有境。那陈那论师呢，也破除有自主的相，如蓝色是自主现起蓝色的相，每个蓝色呢的围城都有这样自主现起蓝色的相。好，那么五彩色的相是不是每个围城都自主现起五彩色呢？黄色围城中也现起五彩的相呢？但黄色不可能有五彩色相啊，是不是这样？不可能啊。所以他以这种理由破除什么有自主的相，因此呢，唯识很有理由破除有部及今部所安立的什么心外有境。但是呢，唯识内部也有很多争论，他们也安立五彩相，也安立现起五彩相的演示，因为心外无境，那五彩是不是心是现起的五彩呢？因此又分为什么真相唯识，还有什么假象为实派。假如一切法都是自主现起的相，让根是见到，又会变成什么心外有境的啊？你不是破除有部境拜心外有境的，你现在又说什么说五彩相又自主现起来的话，那不是跟有部境不一样吗？所以他们为是内部也有很多的争辩，所以就是假象为实派，还有什么真相为实派。上一次我们是不是有举例过的，对不对？哦，拿这个再来做一个认知。有部今部承认自主的相，让眼识见到，因此唯识说眼识见到的是错乱识，与真实存在的相不相符合。自主的相现起让眼识见到，是唯识要破除的，所以因此先有境后来有心识，这是唯识要破除的。他们主张没有自主的真实相让眼识见到，进一步说眼识见到外面自主的相现起相让眼识见到，那种眼识是什么错乱的。眼识现起的相同真实存在的是不一样的，除了佛地以外，根识现前是什么都是错乱的，这样子。二部呢他又反驳了，现前世所现起的如果是错乱的，那么如何安立业果及前乐世呢？现前世见到绿色，你们唯识都把它否定的，那又如何安立绿色呢？明明见到绿色，你们说这是错乱的。经过这种辩论，他们安立心外有境，有个自主的相现起，唯识否定心外有境，万法唯心造，或者万法唯心现等等，唯识破除无方分为尘，安立为尘有方分，很容易破除有自主的相，让根是见到的心外有境。那唯识不立所缘缘，那上一次我是不是有跟你们说，有的是不立所缘缘，在法尊论上不是讲说有所缘缘，对不对？这个有不同的角度哈、哦，你知道哈、哦？好，境心就是色与持色是同时产生的。在我们来讲，是不是见分跟相分同时产生的，对不对？好，二部呢，按理蓝色即现起蓝色之相，是有先后的因果次第的，因此有所缘缘，应该先有蓝色，即原蓝色升起眼识存在。唯识认为呢，原蓝色的眼识即蓝色是什么？同时产生，他们同一习气成熟，在同一习气成熟的当下，就有什么原蓝色的眼识及蓝色，看起来似乎有先后，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那到底是同时或者是先后，这点也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样子。好，因此呢 不承认有外境存在的宗派，都不承认有所缘缘，有唯识派，还有什么？还有中观瑜伽行智虚派的师子贤、圣解脱君，这些大德都是不承认有什么所缘缘，他们是案例呢，同一习气成熟的，同时产生的这样子，以此理由呢，破除心外有境，这样案例所缘缘就有前后因果次第。那轻辩论师就是中观进步型的秩序派，是不是这样？以及什么呢？智慧藏论师，也就是进步型的秩序派，一有部及进步案例所缘缘，一所缘缘产生了什么演示案例心外有境。那应成派呢，一缘起认定有所缘缘，境跟俱境，就是境跟有境呢是相依关系的，相互关待，为名言案例的。那唯识呢，以有方分为尘，破二不无方分为尘，以及破除什么有自主的相，案例什么心外无境。好，那下一步又问了，假如心外无境，那怎么产生原蓝色、原绿色和其他法的演示及闻声音的耳识呢？为是答，不需要外境。见到蓝色的演示，因为在演示上习气成熟，可见到蓝色。那习气有二，静的习气及什么持静，就是演示的习气，这种习气呢同时成熟，演示就可见到什么蓝色，并非先有蓝色然后升起持蓝色的演示，持蓝色演示的习气成熟当下见到蓝色。那就拿这个梦来做譬喻，那个唯识都是不是拿梦来做譬喻，是不是这样？好，梦识和梦境同时产生的，我们在做梦如果先有外境的话，那会吓死人的，是吧？像我们在睡觉如果梦到大象，先有大象的话，那我们一定先被踩死，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唯识就用这样来譬喻说，梦识和梦境同时产生，那梦识产生当下就有什么梦境，这样这些都因境的习气与俱境，我们说有境这个事的习气同时当下成熟，就有持境的根事和境产生，他们以习气成熟产生案例见解，这样。那二部又问的，那习气是如何成熟的呢？唯识就答，有与无，那个有跟无呢，全依习气成熟而决定的。习气成熟一定就有，不成熟就没有。那二部就问啦，那如果一切都依习气成熟而产生的，那么梦事中为何有大象的梦境呢？是否习气成熟而产生呢？是不是要承认梦里有大象呢？白天看到大象的演示和大象是因为见大象演示及大象的习气成熟而产生，所以案例有大象啊。同样的，在梦里看到的大象的梦事也是两者的习气成熟而产生啊，因此也应该案例梦里的梦境有大象啊，是不是这样？好，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对不对？尽量个譬喻。好，那唯识就回答了，哦，习气有固定的习气，还有什么不固定的习气？梦里梦事见到大象是一不固定的习气成熟，白天是一固定的习气成熟而产生的，不固定的习气是错乱的习气而产生的。同样的，有固定的同类习气，还有什么不固定的同类习气？然一固定的同类习气成熟才是什么真正存在的，不固定的同类习气成熟不是什么真正存在的。因此有与无是依什么固定的同类习气及不固定的同类习气成熟而来什么决定的。唯识呢，不以现起相的标准来安立有与无。有部呢跟进步都是以什么现起相系寻找，存在的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什么不存在。如见到蓝色的雪山的演示，那雪山是不是蓝色的？ 不是，是白色的，是吧？好，经过寻找并无蓝色的雪山，雪山一定是白色的，现起蓝色雪山的像，就是什么？错乱世。蓝色雪山是什么？不存在的。这样好，见到两个月亮的演示，虽是现起两个月亮的像，这是演绎，但今好不会有两个月亮，这演示都是错乱的颠倒事，因为镜上只有一个。为师认为，非由镜上现起，而是依什么固定和不固定的同类习气成熟来决定什么存在和不存在。见到蓝色雪山的演示，是依不固定的同类习气成熟而生，这个存在吗？不存在的。好，这些都是什么错乱习气成熟而来，那两个月亮也是如此。那下一步又在问了，那五个人在一起演示同时见到蓝色或绿色，那是依同一习气成熟而见到的吗？为师就回答了，五个人呢各自习气成熟不同，有不共习气，还有什么不共所见。譬如呢，有一个人对亲冤中庸所见不同，见到亲人就起悦意相，见到仇人就生不悦意相，见到中庸呢就有非悦意非不悦意之相。每人呢均有不共的习气成熟，见到不同的相，同样的三个人见到同一个人亦会产生悦意不悦意中庸等不同的相。例如一部影片对个人有不同的感受，这都是共与不共的习气成熟而产生的。悦意的习气成熟就见到什么悦意相，不悦意的习气成熟就产生什么不悦意的相。镜上是不会有什么悦意及不悦意的相，所以就把那个镜上有智者是把它否定掉了，是不是这样？好，因此心外是不会有智者的相的，不然的话就是要所见皆同，是不是这样？如果有自主的像好的话，每个人都要笑啊，如果不好了，每个人都要哭啊，是不是？我们该想一想，如果这样好像很好玩哈、哦。因此呢，一切都由静及持静，就是有静的习气成熟而产生的。见到共与不共的像，譬如有人常常看人家的过错发脾气，这也是他内心的习气成熟了，并非有个自主的相让他看到。因为呢你看得很生气，别人或许会看得很慈悲，是不是这样？那是个人的习气所限的。二部就问了，我跟你讲哦，这个是越来什么越斗笠子让我们去思考、哦、二部就问啊，那色界天的天人以神通看到地狱及地狱众生受苦，都由静及持静的习气成熟才看到的吗？佛陀看到地狱及地狱众生受苦，是不是静及持静的习气成熟才看到啊？如果有神通的天人，他心气上也要成熟地看地狱的习气的话，那他们心气上有地狱苦的一所果咯，是不是这样？好，那佛陀也要在心气上也有什么有地狱及地狱苦的习气成熟才能看到，那怎么可能呢？这又如何解释呢？是不是这样？好，这对为师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般来看，为师安利是有很大过患，但是为师呢还是要尽量避免这过患，还是回答他。为师就回答了，譬如一只养被杀，必须养被杀的习气成熟，并不是在屠夫身上成熟养死的习气，因此呢要靠某一种习气成熟成为另一种习气成熟的助伴。如果呢屠夫杀羊的习气成熟时，那只羊也有只在屠夫中的习气成熟，两者配合才能把羊杀死。如屠夫杀羊的习气成熟，那只羊被杀的习气未成熟，那只羊一定会逃过灾难的。某种习气现起，另一现象现起为他的助伴。天人看到地狱及地狱众生受苦，是有习气成熟，那是镜上习气成熟，而让他心气上也有习气成熟，看到这种现象，但并不是他自己心气上有受地狱苦的习气成熟，然后看到地狱及 地狱众生受苦，而是地狱众生习气成熟，推动天人心绪上有股习气，看到他们的受苦。这样问的，天人既然能看到地狱苦，必须靠心绪上不共习气成熟而看到，那么该唯有他的心制造出来。唯识碰到这个问题也有很多麻烦，很难以回答，但还是要解释。唯识就回答说，有神通的天人是看到地狱及地狱众生受苦，并不是真实的地狱及地狱众生受苦，只是看到影像而已。就好像呢，用望远镜看到远方的物体的影像，因此呢，不必在心绪上成熟受地狱苦的习气，只要成熟看到地狱苦影像的习气而已。这样，同样的，佛陀看到地狱众生受苦，并不是佛陀成熟一种习气，然后看到地狱及地狱众生受苦，地狱众生受苦的习气成熟被佛陀看到。例如看到一个人喝酒，是那个喝酒的人习气成熟被看到，并不是看的人自己喝酒习气成熟看到喝酒的人。这样，这种解释是不是无误是个问题，不过他们做这般的解释而已。于是安立心为无尽，那当然会产生很多问题啊。这样啊，好，因业力及习气成熟现前，各自有不同的体会与所见，以地狱及恶鬼道众生可以为证。今说地狱众生冬季连温暖的太阳也会变成什么冰冷，恶鬼道的众生呢，见到果树的水果想吃，见到水想喝，到了近的时候又没有了，又消失掉了。恶鬼道众生分为外障及内障两种，外障者呢，从遥远见到结实累累的果实，跑到近果树又变成什么干枯了，或者呢被守护果树的狱卒追杀，有的接近果树突然不见了，发现在什么相反的方向，疲于奔命也吃不到，这是由于各自心绪上的习气成熟而非外在的境变异。那内障者呢，见到恒河的水可以喝到，刚进口中变成滚热的羊铁汁，有些咽喉像针那么细小咽不下去。这些恶鬼道众生都是依不同的业习气成熟，受种种不同的苦。同样的，世间人也因不同的业习气成熟，同样的一个东西也有不同的感受。同样的食物，有的人吃的觉得很好，有的人吃的生病，有的人吃的也不觉得怎么样。总之没有一样食物对所有人会产生相同的感受，因为各自业习气成熟不同的缘故。因为他这个是否定呢，快乐与否不是由境所产生的，这样子吗？那假设我们这样慢慢的理解的时候，慢慢的修进去的时候，对方的好我们不会起贪，对方的坏我们不会起嗔，这样。所以唯识也有他的什么，他的那个修行上有一个相当的作用，这样子。好，不同众生的受用依各自不同的业习气成熟，并不是见不到就不存在的。有的众生看得见，我们看不见，情气世间各有不同的作用。经说三千大千世界不同的众生各按自己业习气成熟享用不同，并不是如科学家所说的见不到就不算。如天人看到的水是甘露，恶鬼道见到的是什么脓血，人道看到的是平常的水，喝时感受又不同。天人不会见到什么恶鬼所见的脓血，人也不会见到天人所见的甘露及恶鬼所见的什么脓血，但由各自不同的业习气成熟享受各自不同的什么物质，并不是一体中有三种不同的性质。恶鬼的恶业习气成熟所见的就是什么脓血，是由业习气转变，天人福报大就转变成甘露，业习气成熟就有共与不共所见，不共的享受所见也是依个人不同的业习气成熟，因此无外境，万法唯心所造，依心是显现不同而已，外境是不存在的。根是所见外面景物好像有距离隔阂，
但真实存在的规则是唯心所现。那唯师呢，以此理由来安立什么？心无外境，或者是万法唯心现，万法唯师意，就是这一个道理。那这些呢，做我们的参考下来思维，这样子，各自的业习系所现出来的，但是同次都是在我们的阿赖耶识上，在我们的尸体所显现的，这样子呢。断了补充，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来讲中观，对不对？镜上为名言安立，对不对？其实这个理由跟这个也很相似哦。为名言安立，我们刚才不是讲第一吗？那第一这个镜呢，佛是不是也有看到？佛看到的话是也为名言安立而已哦。所以为名言安立的话，是因为不是佛的业力所显现哦，是第一的友情呢，有他的业力被佛看到，所以在佛的境内是四二现，知不知道？四二现，但不是二现哦。如果是二现的话，那个是佛的业力所现的嘛。如果是佛的业力所现，那就完了，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在中观是四二现，为什么？境上的业习气那个业力被佛看到，我们称为四二现。众生的坏的恶业让我们见到，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也有见到他坏的那个习气现，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坏的习气呢，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的固定的习气所现出来的，不是，不是。所以你不能说哦，他是我现的，不是，不能这样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见到第一的苦，那第一的苦也是由佛所现的，那就有问题了。不要随外境转，对不对？好，对方抽的话，我们不要起烦恼，不要被外境勾起烦恼，是讲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我们看人家抽的不随外境转，这样如果我们是修菩提心者，对不对？那是很不慈悲的哦。所以我们对那个经上的解释，你要知道下士道怎么解释，中士道怎么解释，圣士道怎么解释，空性怎么解释，你要分清楚哦，不能一概这样子哦。如果是他的错，我们以菩提心来讲的话，我们不要被他转，但是我们可以升起菩提心呢，是不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好，那对方的错是存在哪里呢？是存在皮肤吗？存在肌肉？哎，我们可以用空中见去观察，这样子。好，我们依下士道来讲，你看他为了某一件事而生气，想满人生就为了这个而生气，你不觉得很不值得吗？而且刹那刹那都已经快要走入死亡了，还为这种小事情在生气。好，这份生气如果临终现起来呢，足够他堕三恶道。结果一个想满人生，你不修慈悲心，结果你来当他现起那个生气，以下士道来讲都不合格。以众士道来看，一切都是虚妄轮回梦幻泡影的，既然都是梦幻泡影的，你还有什么好生气的？那说不定过去是他也是你最亲爱的人，那有什么好生气？所以你用下士道怎么修，众士道怎么修，上士道怎么修，空性怎么修，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如果下士众士道是没有弄清楚的话，坦白讲你修不起来的，而且会搞丑啊。我们不要外境转，我们不要想，不要分别，这个都不对的。只不过是说我现在对境我一时没办法修，对不对？境比较强，我能力比较弱，那我离开外境，我散开。所以为什么出了家要在僧团，不能到外面去，隔开境界，道理就在这里，这是基本的根基。等到你能力强的话，跳出去，对不对？你不会被境界转，最后你透过境界把心转过来，往这个层次的，这样可以理解吗？